罗吉用拐杖敲了敲旁边的一只金属箱说，
我说过，这里不是主要的部分。这些东西嘛，大部分的保存年限都在5万年以内。那些雕像据说能保存上100万年。不过我不建议你们搬雕像，虽然在这里搬起来不费劲儿，但太占地方。好了，你们随便拿吧，挑喜欢的拿。
AA 很兴奋地看着周围的箱子，
我建议咱们多拿些画，少拿古籍手稿什么的，反正以后谁也看不懂那些东西了。
他走到一只金属箱前，在上面一处像按钮的地方按了一下，箱子没有自动打开，也没有信息提示。程心走过来，很吃力地掀起箱盖。AA 从里面拿出了一幅油画。
原来画也很占地方。
AA 说。罗吉从扔在一只箱子上的一件工作服中拿出一把小刀和一个改锥，递给他们。
主要是画块大，把块拆了。
AA 拿起改锥正要撬画块，程心却低低地惊叫了一声，
啊，不。
他们看到这幅画竟是梵高的星空。程心吃惊，并不仅仅因为画的珍贵。他曾经看过这幅画，那是在4个世纪前，他刚去 PA 报道不久。在一个周末，他去了曼哈顿的纽约现代艺术馆，就在那里看到了梵高的几幅画。他印象最深的是梵高对空间的表现。在他的潜意识中，空间肯定是有结构的。程心当时对理论物理知道的不多，但知道按照弦论，空间与实体一样，也是由无数震动着的微弦构成的，而梵高画出了这些弦。在他的画中，空间与山、麦田、房屋和树一样，也充满了细微的躁动。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星空。没想到他竟在4个世纪后的冥王星上见到了他。
拆吧拆吧，这样可以多拿些。
罗吉不以为然地挥挥拐杖说，
你们还以为这些玩意儿价值连城啊？现在连城本身都一钱不值了。
于是他们把画从那个可能有5个世纪历史的画框上拆下来，但仍保留着映衬底，以免画布弯折后弄坏画面。然后他们继续拆别的油画，很快空画框就堆了一地。罗吉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把手放到一幅不大的油画上。
这幅得我留下吧。
程心和 AA 把那幅画搬到一旁，在一只靠墙的箱子上放好。他们离开时回头扫了一眼，又小小的吃了一惊。那幅画是蒙娜丽莎。 程心和 AA 继续埋头拆画。 AA 低声说，
这老家伙很精，留下了最贵的衣服，应该不是这个原因，也许他爱过一个叫蒙娜丽莎的女人。
罗吉坐在蒙娜丽莎旁边，一只老手抚摸着古老的画框，喃喃自语：我不知道你在这儿，知道的话，我会常来看你的。听到声音，程心抬起头来，看到老罗吉并没有看蒙娜丽莎，他的双眼平视着前方，像是看着时光的深处。不知是不是错觉，程心竟看到那双深陷的老眼中有了泪光。在冥王星地下的宏伟墓室中，在昏暗的能量十万年的灯光中，蒙娜丽莎的微笑若隐若现。这微笑使人们困惑了九个世纪，现在则显得更加神秘诡异，似乎包容一切，又似乎一无所有，像正在逼近的死神。掩体纪元67年，二维太阳系，程心和 AA 把第一批文物向地面运送，除了拆去画框的十多幅油画，还有两尊西周时期的青铜鼎和一批古籍。如果在1G 的正常重力下，他们是肯定搬不动这些东西的，但在冥王星的弱重力下，搬运起来并不费劲儿。在通过过渡段时，他们按照罗吉的叮嘱，先关上里面的门，再打开通向外界的门，否则他们会同文物一起被涌出的空气吹到半空中。在打开外侧门时，过渡段中的一点空气立刻在冥王星的严寒中被冻成一片飞舞闪亮的冰晶。他们开始以为照亮冰晶的是星环号上的探照灯，但当冰晶飞散后，他们发现远处星环号上的探照灯已经关闭了，来自太空的光芒照耀着冥王星的大地，是星环号和黑色方碑在白色的地面上投下长长的影子。他们抬头仰望，立刻在惊骇中后退了两步，太空中有一双大眼睛在盯着他们，那是两个发光的椭圆形，其结构像极了眼睛，都有白色或淡黄色的眼白和深色的眼球。
那个是海王星，那个是天，啊不，是土。 土星。
哎哎，指着天空说，
两颗类木巨行星已经被二维化。天王星的轨道在土星之外，但由于前者目前正处于太阳的另一侧，首先跌落到二维的是土星。二维化后的巨行星应该是圆形，只是从冥王星上看，视线与二维空间平面有一个角度，于是它们在视野中变成了椭圆。两颗二维行星呈现出清晰的环形结构。二维海王星主要有三个环区，最外层是蓝色的环，看上去十分艳丽，像这只眼睛的睫毛和眼影，那是由氢气和氦气构成的大气层。中部是白色环，这是海王星厚达20000米的地幔，曾被行星天文学家称为水安大洋。中心的深色区是行星核，由岩石和冰组成，质量相当于一个地球。二维土星的结构类似，只是外侧没有蓝色环。每个大环区中还有无数更细小的环区，构成精细的结构。细看时，这两只巨眼变得像两个年轮，刚刚锯断的大树露出的那种崭新的年轮。每颗二维行星的附近都有十几个小圆形，那是它们被二维化的卫星。土星外侧还有淡淡的一个大圆，是二维化的土星环。太空中仍能够找到太阳，仍然是一个刚能看出形状的小圆盘，发出无力的黄光。而两颗行星远在太阳的另一侧，可见它们二维化后面积的巨大。但两颗二维行星没有体积，它们厚度为零。在两颗二维行星发出的光芒中，成心和 AA 搬着文物穿过白色的降落场，走向星环号。飞船流线型的光洁机体像一面大哈哈镜，把二维行星的映像拉成流畅的长条。这个外形本身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水滴，呈现出一种令人宽慰的坚固和清洁感。在来冥王星的航程中， AA 就曾对程心说过，他猜测星环号的船体中可能有一定比例的强互作用力材料。当他们走近时，飞船底部的舱门无声地划开，他们沿着舷梯把文物搬进舱里，然后摘下头盔，在这温馨的小天地中长出了一口气，感到一阵归来的慰藉。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把这里当成家了。诚心问飞船 AI，是否能收到海王星和土星方面的信息？他的话音刚落，信息窗口就铺天盖地地涌出来，像一场要把他们埋葬的彩色雪崩。这情景让他们想起了118年前的第一次误报警。不过，那一次涌现的信息画面大部分是媒体有组织的报道，而现在新闻媒体似乎完全消失了，大部分画面没有具体内容，有的一片模糊，有的剧烈晃动，更多的是各种毫无意义的近景。但也有一部分画面被斑斓的色彩所充满， 那些色彩都在变换流动中呈现出精细复杂的结构，有可能拍摄的是二维平面。 AA 请求 AI 筛选出一些有内容的画面， AI 问他们想要哪方面的信息，诚心说要太空城方面的。泛滥的窗口被瞬间清空，很快出现了有序排列的十几个窗口，其中的一个窗口放大到最前方。 AI 介绍说，这是12小时前海王星群落中欧洲6号太空城的画面。该太空城原属于一个城市组合体，打击警报公布后组合体解体。这个画面很稳定，视野也很广阔，拍摄的位置可能是在太空城的一个极点附近，展现的几乎是城市的全景。欧洲六号太空城已经停电，只有几束探照灯把晃动的光圈投射到对面的城区。悬浮在城市中轴线上的三个核聚变太阳都变成了月亮，发出银色的冷光，显然只是为了照明而不再发出热量了。这是一个标准的椭球构型的大型太空城，城市中的建筑已与诚心在半个世纪前看到的有了很大变化，掩体世界显然处于繁荣时代中，城市建筑不再整齐划一，而是形态各异，高度也增加了许多，有很多建筑的顶端已经接近城市的中轴线，树形建筑也出现了，看上去规模与地球上的差不多，只是挂在树上的建筑叶子更为密集。可以想象城市灯海亮起时的壮丽与辉煌，但现在照耀这一切的只有冰冷的月光。在这种月光中，树形建筑更像巨树了，投下大片的阴影，城市的其余部分则像是巨树森林中华丽的废墟。太空城已经停止自转，一切都处于失重状态，城市的空间中漂浮着无数没有固定的物体，除了大量的杂物和车辆外，还有整幢的建筑。城市的中轴线上有一条黑色的云带，连绵在整条中轴线上，连接着两极。飞船 AI 在画面上画出一个小方框，进行局部放大，生成了一个新的窗口画面。诚心和 AA 震惊地发现，那黑色的云带竟是悬浮在中轴线上的人海。失重中的人们，有的连结成一团，有的手拉手连成一列长队，更多的人则单独浮在空中。他们都戴着头盔，身上的衣服也都很密实，应该是太空服。在诚心上次苏醒的时代，轻便宇宙服从外观上就已经很难同普通服装区分开了。每个人都有一个好像是生命维持系统的小背包，或背在背上，或提在手中。不过大部分人的头盔面罩是打开的，也能看出空中有微风吹过，说明城市中仍保留着正常的大气。聚变太阳此时发出的确实是冷光，因为在太阳周围聚集了更多的人，也许是为了得到光明和一丝温暖。已变成月光的银色阳光从密集人海的缝隙中透出，在周围的城市中洒下斑驳的光影。 据飞船 AI 介绍，欧洲六号中的600多万人口已经有一半乘飞船或太空艇撤离城市。剩下的300万人中，一部分是因为没有条件撤离，而大多数人是因为明白任何形式的逃离都没有成功的希望。退一万步说，即使真的成功脱离二维跌落区，逃到外太空，以现有的大多数飞船上的生态条件而言，生存也维持不了多久。能够在外太空长期生存的恒星际飞船仍然是极少数人的专利。人们选择在自己熟悉的地方等待最后的时刻。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cn。